好像没有那么比得上他妈妈。
对，就是，
但是他妈妈又没有当过女王，他好像又赢过他妈妈。
亚卡利亚，其实你严格看，他进到了犹大国，我觉得就像一只狼进了一个小羊圈。
锵锵，百宝书开箱。
白宝书里有白宝，让执行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执行。
Hello， 下凡哥。
今天要开箱在一场灭门血案当中唯一活下来的婴儿。不觉得这个情节很像在讲哈利波特吗？
是，好像要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出现之前都要有个复杂而且辛苦的背景这样子。
我记得哈利波特刚出来的时候是我就在面对升学考试的时候，但是因为我太喜欢这部小说了，所以自修的时间我还是会偷偷拿出哈利波特小说来读。
对，偷偷看的感觉特别好玩。
你喜欢有那种主角光环的那种小说题材吗？
其实奇幻小说基本上都有点类似的起头，就是一开始是一个不被看好的人，一个孤儿，或者
真的很多都是孤儿，
对，孤臣孽子啊，
俗称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是，
但是我们通常会用到这句俗语的时候，比较像是安慰人心啦。
对啊，你好不容易逃过劫，你就不要再想那些事情，好好的往前走吧。
或者是他已经成为了一个伟人了，大家才对他的身世好奇，发现
果然是
小时候这么辛苦，果然大难不死
必有
后
福。对对对，
有点马后炮啊。
对，所以就事后诸葛的概念。
像圣经不是也说上帝是人的避难所吗？
是，
我觉得这个概念就有点像主角光环可以大难不死的人。
其实我们觉得每一个人人生都有所谓的跌宕起伏啊，有很好的命运，也有很多很辛苦的过程，你体会到了你是被拯救出来的，你知道你过去其实是活在一种走向绝望的情境当中的时候，你才能够理解你怎么样往前走。每一个人对于难这件事情，如果他体会到了曾经有的压力，他才有成长的力量。
我最近工作上认识一个伙伴，他是某种手作领域里面非常顶尖的佼佼者。
嗯哼，
但是因为跟男朋友分手了，而且男朋友是用在业界回报女朋友名义的方式来分手的，导致他明明有非常顶尖的手艺，但是他选择永远退出这个领域。
哎呀，好可惜，
所以
伤心啊，
不能够再靠厉害的手艺赚钱了。
哦，这样真的太可惜了。
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大难。到现在他已经又结婚生子了，已经过了快要十年的时间，他整个人在我眼中活得暗淡无光。
是，他虽然已经走到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可是我觉得最可惜，他心里面这个伤并没有被放下来。我还蛮鼓励他，如果他真的可以，不一定为了赚钱，重新回去做他最喜欢的手作，不管对孩子、对家人、对自己，其实是一个重新去真正走过那一个难的过程。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在伤心、痛苦、难过，其实会激发很多生命的力量，甚至发现自己生命的内里的一些勇气是要走过来。他虽然看起来过得好像还不错，可是其实你会觉得他人生好像少了一块什么。
那上帝避难所对于已经经过大难的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啊？
你就会理解，一讲避难所，也就是他可以在里面终于躲过这些灾难对他的伤害，这个时候他会更珍惜现在拥有的这一切，好好去活出他应该活出来的样子。
很多人即便经历过大难，但是在未来的余生当中都不停地反刍当初那个大难，以至于他整个人生其实都一直在大难当中走不出来。
他没有理解我已经从大难不死到那个地步了，所以觉悟出来的时候，他说啊，我终于离开这个苦难，我可以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就可以突破很多对自己原来的框架，甚至慢慢的健康的看自己。
圣经说上帝就是爱，不管我们现在正在大难当中还是已经大难不死了，
是，
只要我们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们人生的救主，我们随时随地都在那个避难所里面，都在那一份爱里面，所以外界的大难或者是大难余生，不能说无足轻重啊，但当我们看着那些难的时候，可以变成数算上帝恩典的机会。
对，你才会觉得那个新生，我走出来了，过去其实什么光景，今天你可以怎么样有走出一个新的方向。
今天讲讲白宝书开箱，让我们来开一箱这个下令采取灭门血案的人，
是，
还有那个躲过了灭门血案的婴儿，记载在列王记下第十一章，一段月之后来开箱。 这个北国军官他领受上帝的预言之后，就仿佛横空出世，一日之内处死他的老板北国国王约兰，处死了南国国王亚哈谢，还处死了女魔头始祖北国太后耶喜别。耶户大肆抓捕处死亚哈跟耶喜别的后代亲朋好友，很快的亚哈耶喜别的家族就只剩下一个直系血亲了，他也是一个很有权位的人物，南国的太后亚他利亚。
是，他根本就逃过了这段过程。
记得这个亚哈跟耶喜别的女儿非常有乃母之风，很会驾驭她的老公，也很会驾驭她的儿子。当初结婚的时候，亚他利亚的老公还只是个王储，约兰还没有登基。
对，
不知道他怎么样怂恿老公的，约兰王一登基就处死了自己六个弟弟。而晚年的时候，有敌军来掳走王宫的所有值钱的金银财宝，还掳走了约兰王的儿女。接下来约兰王自己罹患了严重的肠病，一直到死都不肯向上帝祷告，亚他利亚的老公就这样子死掉了。
是，
唯一剩下来没有被掳走的儿子亚哈谢22岁登基为王，靠着他妈妈亚他利亚的人脉跟资源混得蛮不错的，他跟北国走得很近。
对，兄弟之邦越来越同一家的感觉。
没想到这个年轻的亚哈谢王才统治南国一年之后，一次他要前往北国探望他的舅舅，北国国王在战场上面受伤了，
是
他去探病。
对，
结果竟然被篡位的北国军官耶户杀死了。
对，同时在发生这一个变乱的过程，
因为亚哈谢驾崩的时候才23岁，
对，非常年轻，
他的儿子们通通都是幼儿。
是，
亚哈谢的死讯一传回南国，他妈妈亚他利亚太后立刻下令处死犹大王室所有有继承权的男性，也就是那些年幼的王孙。这些是亚他利亚的亲孙子耶，不是什么别的太后的孙子耶。
对，
为什么会想要下这样子的狠手啊？
我南国的犹大王位的血脉一直是以大卫血统为他的依归，能够坐上王位的正统就有大卫的血脉。虽然他的儿子亚哈谢死了，但是呢，他所有的小孩不管多小都是有继承权，都可以当王的，只要留下一个来，他就没有机会把王位直接拿走，名不正言不顺。
但亚他利亚这个时候明明可以垂帘听政啊，所有的王孙年纪都很小，正是时候让他独揽大权啊。
也就是因为小，所以在这时候他才可以做得很快速。亚哈亚甚至比耶喜别更加的厉害，就是他已经处心积虑要的不只是一个垂帘听着坐在后面的人，我要直接坐在王位上。
他驾驭老公跟儿子这么多年来得到的心得是，我不要再透过操控任何人做王了，我要自己来执政。
因为对很多大臣来讲，毕竟对他的态度还是你是太后，对不起，你请你坐在后面，我要跟我的王说话。甚至这个王如果他真的长大了，你就算垂帘听政到一个年龄翅膀长硬了，你还是要下来，那时候状况可能就更不好，说不定他会被他的王孙干掉，因为这么多年压榨我，让我当傀儡，我心里不爽。这个其实复仇的心态在一般的后宫啊王室一天到晚你都会看到这种剧嘛。
从这个野心来看，你觉得亚他利亚比他妈妈耶喜别更厉害吗？
是，我觉得他对政权的野心更明显更直接，而他真的希望自己亲身掌权，被人家看为一个王，这事情可能在他的心态里面就是这样，这才是真正要的东西。
亚他利亚真的非常有乃母之风，
是
有手腕，有能力，有果断，又非常聪明，
没错。
但同时也跟他妈妈一样，邪恶而且残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那种人。他下令屠杀所有有王位继承权的王孙，这个消息，这个命令一出，亚哈谢王，那个驾崩的亚哈谢王，他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名叫约示巴，她不是亚他利亚的女儿，是别的王后的女儿。他非常果断，立刻找到一个婴儿王子约阿诗，
是
连同约阿诗的保姆一起救出王宫，藏进了圣殿里。约阿诗就成为了这场大屠杀当中唯一活下来的婴儿王子，
是
他的兄弟通通都被处死了。我们猜想一下，可能约阿诗因为是小婴儿，好像比较容易夹带出王宫吧，我这样子猜的。但为什么约示巴选择把小王子藏在圣殿里呢？他仍然在首都里啦。
没有错，但是在犹大国的政权呢，圣殿仍然是一个不可以轻易冒犯的地方，对于他的政权的稳固来讲，这是很重要的根基，因为大卫的王权来自于上帝给予， 在这过程当中，每一个王尽管他们有时候不是那么的尊重上帝，但是这个圣殿之地还是对他们讲不可以轻易冒犯，对百姓来讲会有严重的一个心结，我的王怎么可以去侵犯我们的圣殿，他们平安的保证，可以这样讲。
那亚他利亚知道有约阿施这个漏网之鱼吗？还是他只是没有太把小婴儿放在眼里，或者不把圣殿放在眼里？
这段时间其实没有特别描述说到底他知不知道，但我们可以假设是他可能不知道，也就是说约示巴把这个小婴儿约阿施送去圣殿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也用了一些手段让大家觉得已经杀光了。亚他利亚可能对自己到底有多少王孙没有搞得很清楚，只知道几个他比较害怕的他已经被除掉，所以心里面就不再想那些看不起的，甚至就像你讲的小婴儿对他讲可能还不看在眼里，可能就把他忽略在一边。
从约示巴的角度，他是这些王子们的姑姑，他为什么会想要把有正统大卫血脉的小婴儿救出来呢？
第一个，小婴儿容易带出去，这是一点。另外一个，我觉得上帝在弄特别的保守，因为大卫的王位还没有断，上帝并没有这时候就要停止大卫的后裔能够继续坐在这个王位上，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上帝也在当中感动了约示巴，也保护了这个把小婴儿送出皇宫的一个过程，使他能够安然在圣殿长大。
有人说约示巴很有可能是当时候大祭司的妻子，所以好像也出于一种信仰角度正确而选择必须要保住一个血脉。
我想他对信仰上应该是没有问题，可能也非常的认真。至于是不是所谓大祭司的妻子，在这边我其实没有比较明确的资料可查。有人提到他的先生跟祭司是有关联，可是就我们的了解，在祭司的家族里面其实很少往外去找其他族裔的人来结婚，那比较没有碰触到的，那他至少本身应该是一个敬虔的女子，他知道他也认为只有上帝可以保护这个孩子，他就把他放到圣殿去，这种概念可能还是有的。
约示巴在这种时候的义举就很像是电影里面看到犹太大屠杀的时候，有德国人勇于把这些逃难的犹太人藏起来，
是对，他们有很多方法照顾他们，甚至把他送到其他地方，这些都很冒险，那他做的其实孤注一掷，他认为就是这个办法，只有这里可能可以保住他。
约阿施小婴儿活下来了，但其他所有的王室男性通通都被处死了。
是，
亚他利亚顺利登基做了南国的女王，而且统治南国整整六年，仿佛都没有发现有约阿施这个漏网之鱼。很特别的是，圣经完全没有记载这六年南国犹大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光景。如果是中国的历史书的话，一定会赶快介绍难得有女皇，要记载她的政治建树啊、军事啊、头脑啊、手腕啊，圣经一概都没有提耶。
对，其实在这段当中，按照她的执政的手段，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其实在政治的圈子里面应该也是腥风血雨，那也可能就是很多的多疑，把很多的异己铲除，所以他要花很多力气去做这件事情，所以相对来讲在这个执行的工作当中，整个国家的政治氛围应该是动荡，就是很不稳定的，甚至就是会让人家感觉是好像随时如果不配合现在新的女王，可能他们就有生命之忧，但是也反过来讲，他也有一定的手腕，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群臣居然能够服在他的权柄下，没有直接起来推翻他。照正常来讲，我军队就起来起义啊，但是似乎就没有这个消息。这件事情也让大家觉得很特别。
如果有比较严重的抗议啊、反叛啊，应该会被记录在圣经里面的。
对，就是
但没有看到，所以这六年国内起码好像是风平浪静的。
对，就是可能政治圈的管理阶层可能有很多的那种压力，我要听从他的话。为什么会听从？一定有他的力量在，才能够压制得住这些声音。
当时候的男女生的地位可能没有像中国古代落差这么悬殊，但你觉得当时候的犹大百姓可能会怎么看这个史无前例的亚他利亚女王？
其实在周边的国家里面，像其他的亚门啊，或者那些，其实他们都有一些女王的记录，就是不是只有说男性当王这件事不一定。
以前有示巴女王来拜访所罗门王，
是，所以其实女王在他们并不陌生。那只是在这个当中，因为他可能手段动作很快，所以基本上政治是稳定的，经济可能也不错，所以大家 简单讲，一个国家的百姓如果过得很平顺，他们是不会想去搞一些政治活动，就说反正我只要好好的过，没有吵到我，就基本上不会随便的真的要逼到最后那个揭竿起义的状态。
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管他领导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对，其实所以有时候政治的看起来好像说大家都过得很好，不一定表示他们的信仰状况很好。
约士巴选择把婴儿王子藏在圣殿，可能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圣殿的负责人大祭司
是
耶和耶大是愿意保护这个犹大王室血脉的。
是，
当时候的祭司又怎么看待大卫王的血脉？
这点跟当时的祭司来讲可能很重要，他的个性，他自己对信仰的坚贞那个忠诚，其实很影响他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那我觉得他会选择耶和耶大，应该他也是知道在这段时间当中可能他们非常坚持在信仰上的工作，纯正的教导，所以耶和耶大这样的人就让他值得信任。这个人是不可能把大卫的后裔轻易的交回去给亚塔利亚的，因为在预言上所谈的那个上帝要让大卫的后裔继续坐在这个位置上，这同时也是一种约的一个保证。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有圣殿，有大卫的后裔，
祭司们非常关注上帝跟我们人民之间的约定。
是，
小婴儿约阿施从此就住在圣殿里慢慢长大了。到了亚他利亚女王统治南国的第七年，这时候的约阿施差不多七岁，大祭司耶和耶大认为时机成熟了，他把加利人跟王室护卫兵的长官招聚来到圣殿里。这里提到的加利人据说是外国雇佣兵，是受雇担任犹大王室警卫队的，所以这些统统都是王室的军人。耶和耶大把他们全部找到圣殿来，可能一方面圣殿是他管理的地盘，
没错，
第二也可以避开亚塔利亚的眼目。
嗯，
当时候不管是好王还是坏王，他们的爪子好像都不会伸到圣殿。
对整个犹大国来讲，圣殿如果根基动摇，表示犹大国的平安动摇。当然这个问题也是一个不太好的看法，但是事实上他们确实这样相信，所以基本上这个王再怎么样，他们不会随意去动到圣殿的根基。那在过程当中，如果大祭司们还有祭司的家族们很坚持的很清楚的守住这条线的时候，其实圣殿很少被侵扰，甚至被一些影响，只有到后来比较糟糕的时候，可能会变成是连圣殿的祭司都跟王一块出头气，圣殿没有拆，可是已经把加了很多其他异教的东西，这倒是有。但这个时候耶和耶大应该算是非常坚持的人，那百姓来讲，对他们讲圣殿的存在更是一个平安的保证。
南国的圣殿一直都是全南国人民的信仰指标，
是，甚至是他的平安符吧。
看圣殿的光景就可以知道这个国家的光景。
是
大祭司耶和耶大把约阿施王子领出来，站在众人面前。接下来圣经没有提耶和耶大讲了什么，也没有描述这些护卫兵看到了哇，原来我们有一个小王在活着到底有什么反应。圣经直接就说圣殿里的所有人现场都发誓同意加入耶和耶大的计划。
是，
这个情势难道他们早就对亚他利亚女王不满吗？他们可是王室护卫队耶。
王室护卫队的里面，他们其实原本并不知道，可以说并不清楚有一个这样的小王子。可能对他们来，他们也知道他们要护卫的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对他们来讲，现在守护这个亚他利亚都不是一件他们甘心情愿的事。可是他的职责所在，因为目前真的没有别的王，然后也没有其他的王储会接上这个王，那他也有一定的控制的手段才能够掌握这些军队能够仍然在他的手下，不然他也可以像耶户一样跑出一个将领出来说我要把你杀掉，因为你把这个国王的后裔给杀了，所以你要还债。你看发现没有人做这个事，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控制。他说讲的这个军队这些还有百姓进来，其实对我来讲不太可能是他一讲完全部都知道，我倒觉得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前面已经慢慢的放一些消息，对一些熟悉跟信任说我要做这件事了，请你们开始来支持我，所以当他一出来我证明给你，他真的就在我们的眼前。
当他们来到圣殿的时候，他们是为了亲眼看一下耶和耶大所说的小王子是不是真的存在，如果确定哇他现在站在我们面前就是我们的主子，我们要效忠他，这个计划立刻就成型了。
没错，
约阿施的血统真的是王牌耶。
对，
单靠耶和耶大一个人他要起义要推翻亚他利亚可能都不容易做到。
是，所以他们对亚他利亚的当然埋怨啊不满一定都存在，只是呢在这过程还没有不满到他想直接推翻的过程，所以他需要一个师出有名的东西， 而这个时候耶和耶大等于拿出了一个举大义之旗啊，我们要复兴我们的犹大国，所以你要把真正的王回到王位上。
耶和耶大计划在安息日发动起义，起义的方式他从现有的护卫兵班次下手，所以这是为什么他招聚来的这一群人通通都是王室护卫兵。有资料说当时候的护卫兵大概是分成五个班次，每一个时间都是三个班次在执勤，两个班次在休息。以执勤的三班护卫兵来说，耶和耶大是不动的，平常日照样是两班守卫王宫，一班守卫圣殿，到了安息日变成是两班护卫兵守卫圣殿，一班护卫兵守卫王宫。耶和耶大要求这些王宫警卫啊，王室护卫兵说，
是
执勤的班次不变，但是即日起休假的两个班次取消，原本被排到休假的人通通都要到圣殿保护约阿施王，谁敢擅闯靠近的一律处死他。无论约阿施王走到哪，护卫兵你们都要亦步亦趋的跟随他。这些长官们一致同意耶和耶大的计划。
对，
到了安息日，很多犹大人民都来到圣殿了，而有多达四个班次的护卫兵也来到圣殿里，因为原本两个班次是安息日守卫圣殿的
停休全部上班
另外两个是休息的班次，总共四个班次的护卫兵在保护约阿施王。耶和耶大把从前大卫王放在圣殿里的枪、矛、盾牌拿出来交给官长们，每个护卫兵都手握武器占满了圣殿从南到北。这种时候出动大卫王以前用过的武器用意是强调约阿施的血统吗？
主要是因为他们手上没有武器，没有盾牌，
因为他们是休息的
状况，他的东西是在缴回，他不是当班的状态，所以他要来这里供应，他们就变成全副武装的可以出来。这一些的武器跟盾牌是一般过去当王来到圣殿要来做参与敬拜或者活动的时候特别拿出来使用的，
那种武器平常不是真的作战用的耶，可能只是装饰品，
可能就是比较好甚至比较亮的那种，比如说我们讲说盾牌可能是铜做的、铜面的、金面的，这种表示那种闪亮金耀的那种荣耀的感觉，不是拿来用来打仗，是有点像仪仗队仪队的时候他拿出来都要金金亮闪闪亮亮的，你真的拿来去枪打人大概是不好用，但是他拿出来秀出来这个闪亮的一把枪，这个闪亮的所有身上的这些配件，就是他的一种礼仪的服装的概念。
耶和耶大算得很清楚，
是
我都还没有想到哦，那两个休息的班次他们是没有武器可以配的因为他们在休息中，
而且他选择安息也是因为这个时间点几乎他是最能够呼吁的时候。耶和耶大在某种程度来讲他的个性应该是相当的强悍，这些军官基本上对他还蛮信任的，听他的命令。耶和耶大在某个程度在这个中间的这六七年间，他也慢慢的累积了他对他们的威信，
毕竟耶和耶大是祭司，
是
用祭司的身份去呼吁一大群的护卫兵，他们是军人，
是
没有办法像耶户一样靠着高强的武功来说服这些军人
过去的战功可以
跟随我，
对，
但是他却能够成功说服整个王室护卫兵都听他的，
对，
他应该蛮有手腕，
所以能够撼动他们这些人的心。
接下来大祭司耶和耶大当着好多老百姓的面还有好多护卫兵的面，把约阿施正式领出来，
是
站在人民跟护卫兵面前，把王冠戴在约阿施头上，再把律法书交在他手中，
是
高约阿施作王。群众们看见这一幕就都鼓掌起来说愿王万岁。大家应该一般人都是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我们还有一个王子活着，
大家在亚塔利亚当王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会有一种错觉是他是暂时接任这个王，目前没有王储可以接，所以这件事情就卡在一半，大家也悬荡着。但是耶和耶大刚刚在做的这件事情就是一般他们的王在登基要做的事情，所以整个过程当中变得很合理，并且有耶和耶大做了保证，这就是大卫的血脉，所以整个全场也就哇，我们终于有了真正的王。
耶和耶大安排得很好，
是，
并不会让现场的人 忽然间觉得啊，我们现在参与了反叛行动。
嗯，
但实际上对亚塔利亚来说，这是反叛行动。
是没错，而且你看他让这些军队拿起那些仪仗的东西，那些盾牌，一看就好像是国王出巡。这件事情不是凭空出来，是准备要发生啊！大家恭逢其会啊！
这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国王
登基
场合。
是是，
一般安息日来到圣殿献祭的民众，并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没有经过亚塔利亚女王的同意。
嗯、是，而且你看部队都在旁边，这些亲卫军都在身边准备着，就摆明好像他们是来迎接王的。
还没有任何人去通报亚塔利亚的时候，亚塔利亚女王自己就听见人群欢呼的声音了，
是、
从圣殿那个地方传来。亚塔利亚就跑去圣殿那里，亲眼看见护卫兵和吹号角的人站在一个小男孩约阿施身边。
是、
他看到群众欢呼的模样啊，这分明就是新王登基仪式。
没错，
怎么可以呢？
嗯，
亚塔利亚当场就撕裂衣服，大声喊着说：“造反了，造反了！”
对，真的是造反了。
耶和耶大却非常有魄力，他立刻对护卫兵说：“把他拖出去，不可以在圣殿里杀他。
是，
谁要是跟随他，现场一律处死。”
嗯哼，
护卫兵就抓住了亚塔利亚女王，把他带出去。
嗯，
最后在通往王宫的门那里杀死了亚塔利亚。
嗯，
终结了六年的亚塔利亚王朝。
是、
从这个公开处决行动
是、
这么的顺利，
就是一种政变，就这样讲。
到底是该说亚塔利亚其实不够聪明、不够厉害，还是耶和耶大真的太聪明太厉害了？
我觉得两者都是很聪明厉害的角色，可是因为很聪明，在某个程度上就会有一些比较自大的部分，或者是觉得不可能不可能，这种情况就会发生。所以亚塔利亚可能就忽略了这件事情，也没有去留意圣殿当中的状态，就出现这个状况。而这个耶和耶大又是一个可以说算计很深，又是聪明又能够坚定的人，所以这件事情他在行止的过程中还一定非常的小心。
我们回顾耶洗别临终的时候，他还把握最后一点机会去对耶户喊话，
是。
但现在我们看到亚塔利亚，他知道自己大势已去，
是、
他没有想着要赶快对耶和耶大喊话。在这一点上面，我觉得他好像没有那么比得上他妈妈。
对，就是，
但是他妈妈又没有当过女王，在这个剑术上面，他好像又赢过他妈妈。
相对来讲，耶洗别其实经过的政争跟那个对抗的过程来讲，他是比较多风浪的。相对来讲，他对政治手腕啊，经历的风浪跟算计甚至敌对都比较多。可是亚塔利亚其实你严格看，他进到了犹大国，我觉得就像一只狼进了一个小羊圈里面，每一个都不太懂的政治手段，就很容易被搞掉。为什么孩子可以一个个被杀了，没有人讲话？其实这件事情就已经是天大的奇怪的事情。亚塔利亚瞬间就解决这些人，然后没有听到任何的背后起来反叛啊、抗争啊，难怪他觉得一切顺利，到最后突然梦想幻灭，就整个人就爆发，就情绪就来了，甚至怎么可以这样子，他就忘记说其实他正在一场政治斗争当中，他就轻易的把自己给放在那个最危险的地方。
北国的政治局势真的是非常诡谲多舛，因为每一任王的任期都很短，大家都在想尽办法巩固自己的势力，所以北国真的相对起来比较动荡。而南国的王室，每一任王不像北国每一任都是坏王，有中间有很多的好王，
是，
而他们看起来好像也显得比北国的王单纯很多。
对，你也很少看到他的王储到底谁要接任的那种斗争，几乎看不到。亚塔利亚在如鱼得水，这边随便做他都可以玩弄大家在掌上之间，所以这件事情到他后来，我觉得他会变成一种自大的角色，就是眼睛就盲了，就觉得哎呀没问题，没都在我的掌握之中。其实到最后那一刻崩盘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了，他就只能自己走上绝路。
也是因为南国的局势够单纯，才有办法造就出亚塔利亚女王的存在。
是，没错，
北国的话就会更多的豺狼虎豹来抢夺那个王位。
也可能是耶洗别为什么不会一直去把王位拿下的原因，他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反而自己站在浪尖上最可怜。
到头来这对母女我觉得势均力敌，不相上下。
对对，
各有各的
厉
害, 厉
害的地方，是
也各有各的短处嘛。我觉得他们的厉害同时背面也是他们的短处。
对，就是他们的厉害其实带来很多他们自己的盲点。
南国有史以来年纪最小的王登基了。下回我们要来看一下，在大祭司耶和耶大的辅佐之下，这个小国王约阿施的执政情况是怎么样的。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智欣，
我是小满哥，
我们下回再见喽。
OK， 拜拜，
拜拜。